欢迎收听第七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一石。今天请到了我的一个好朋友啊，作为嘉宾娃娃哥。
大家好，大家好。
他为什么会叫娃娃哥呢？他之前有一段创业的经历啊，跟这个娃娃有关系。我把这一段经历描述给我女朋友之后的话，他就非常亲切的叫他娃娃哥了，这个名称就一直传到了现在。
但娃娃哥这个名称也确实特别的可爱。
这个娃娃要不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呀好呀，给大家讲一下之前的这段娃娃经历。背景是这样的，当今这个社会大家肯定都想赚钱嘛，赚钱肯定有很多种，然后大家也都只能赚到自己认知之内的钱，我也一样。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怎么说呢，可能也是一个被动，也是一个 push。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啊，毕业之后就没有怎么去上学了，就是他早早步入社会，他可能大学也没有毕业，他就来北京一直干一直干，后来他就自己做开了很多店。开的店是什么我就不说了，他但都是正规店。现在大家开店不像以前一样不依附于线下的这种底商啊店铺啊，打很大的 logo 让大家可以看得到，更多的可能是利用像什么美团啊这些大
众
点
评
啊这样的平台来做一些营销，做一些让搜索被看到。然后我这个哥们儿他开自己店的同时，他这个店其实是很赚钱的，当然谁嫌钱多呢，他还想搞更多的事业副业。在前年的就这个时候，
2020年，
对对对，
七八月那个时候疫情应该相对控制了一点，对吧？
对对对。然后在美团上突然兴起了一个品类，叫我想想叫什么来着，
新奇探索
啊，对对，新奇探索，叫新奇探索。我这个朋友啊就发现了望京有一家店，这个店啊它是做娃娃生意的。
留个悬念啊，听众朋友们可以猜一下这个娃娃生意是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娃娃机抓
娃
娃，还是芭比娃娃，
洋娃娃，
还是 Jelly Cat。 后面揭晓这个答案。
但可以做个铺垫啊，其实娃娃这个行业之前在南方特别的火，在这之前，对，就其实有很大的兴起报道过，在望京，望京麒麟社就有一家这么店。然后我这个兄弟呢，当时他自己，他就作为一个
用户
消费者，他就去那个店里了，
他去调研一下，
他去调研一下，调研完之后发现这个行业真好，
是这个体验真好，还是行业真好？
都好，都好，都好，全部都特别好，然后他就萌生了想法，也想自己干。但干这件事情是要有先决条件的，首先你开这个店你得有人，
那个，资质，
资质当时还是没有那么的健全，说要什么特别的资质
啊，它还是一片蓝海，是吧？
一片蓝海，一片蓝海。需要人看这个店
啊，
需要什么样的人来看这个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显然作为我们这样的文化人，包括做一些作为一些可能内向的人，比较不善于表达的人，显然不适合做这个位置，
需要看场子。
对对对，
它不是一个自助服务。
对对对。再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店当时确实也被报道过，现在你开是有些风险的，随时都有可能有资金打水漂的风险。前期需要投入装修，买用品，对吧？这个用品是一个很大的，也是一个很大的成本
啊，要买娃娃，
要买娃娃，要买娃娃。
所以我们核心的这个大杀器就是那个娃娃，是吧？
对对对。讲到哪儿了？他去体验了这家店，他就当时选人选呀，他评估一下，可能说前期投资成本可能在10万
啊，
他如果自己干，如果失败了，可能赔10万，这个利润，就是可能赔的钱比较多了，
是。
他可能想找两个人一块干，但找两个人一块干，首先你得有对这件事情有高度的认知，你得认可这件事情，你不能认为它是一件比较
在愿景和使命上要达成一致，
对，要达成一致，要共鸣，要共鸣，对吧？你得有这个高度，认为它是一件可行的事情，
对。
然后其次呢，你还得有一定经济基础，你得愿意投资这个钱，并且如果失败了，你也愿意为这个失败买单。需要找人，这是经济基础，还需要找人，就刚才咱们说的。要实力基础，适合开这个店，找谁呢？想来又想，就是想之前小伙伴，想了我们之前一个小时候在一起玩耍，更是早早混社会的有大哥形象的这种人物，对吧？做主场也没有人敢赖账，进来之后也没有人敢放肆。
哎，所以是把这个小伙伴从山西老家
不
运回了北京。
这个小伙伴当时人家在宁波，
那是在我老家。
对对对，在宁波。 然后后来就叫他，跟他说了之后，他很认可啊。这小伙伴甚至在宁波，当时宁波好像也有，他还自己去亲自体验了，而且有前景，有前景。当晚就坐着火车就来了呢，都没有舍得买卧铺，坐的是个硬座就来了。
我记得宁波到北京高铁的话也得7个小时，如果是火车的话，可能得20个小时左右。
那我不记得了，就记得他到北京应该是晚上7、8点，我们就来到了望京的这个
麒麟社，
不是麒麟社，当时是东亚望京中心。
嗯嗯，
这个一号，我给他买了一个那叫什么炸鸡，从此我们的事业就开始进行了。
嗯，这个听下来有点中国合伙人那部电影的感觉。
没有，
只不过美国变成了宁波。
就是我们一人大概前期投资了4万块钱，
嗯，
12万起步的，我们租了一个房子。因为我这个朋友之前他就有开店的经历，
嗯，
他就认识了很多北京这个就是租房的这些中心，所以在这个上头我们还省去了不少麻烦，包括什么房租的空置期啊，该有的什么价格呀，
嗯，
就是省去了很多你调研扯皮的这些环节
啊。他
之
前有经验，
对对对，因为他之前就开店嘛。
说到这边，团队已经组成了，
团队组成了，
我们介绍一下公司是什么，具体做什么服务。
对对对，我们这个公司，我们当时叫可丽儿，
可丽儿
成人用户体验中心
啊，就简单说，它是一个充气娃娃的一个体验店。
说叫可丽儿呢，这一般人可能也听不懂。
哎，这个名字也是你们精心打磨过之后？
必须打磨过
啊，
因为我那两个哥们儿没什么文化，他们对英语没有什么认知
啊，
可丽
儿，
所以就可丽儿嘛。这个，但是我们招引吸引过来的人是要有文化的人，所以能看清我们这个娃娃主题店打造的就是干净。卫生，对吧，让你可信赖。 OK， 店租好了，那我和我这个哥们也需要去调研一下，看看头部，就同行头部大家是怎么做的。当天晚上
那就肉搏上阵，自己体验对吧？
不要着急，我慢慢讲。当天晚上招揽我们来的这个开店大兄弟说，兄弟你俩两个人去，我告诉你店在哪，你俩去体验一下，和他交流交流。我这个人害羞啊，我说我俩去不行，我害怕啊，我这真干起来人家给我扣着我也打不过人家，那哥们儿不怕，我怕呀。我说你咋不去啊？他说我前天就是以顾客名义去的，我不能老以顾客名义，我以顾客名义去就问了人很多事情，大哥都看出来我想干这件事了。我一听大哥，那我更怂了，我说这大哥那就不敢惹呀，那要不咱别调研了。那哥们儿不行，那哥们儿因为他就资金比较少，他挣钱的欲望比较大，
就是宁波过来的那个，
对对对，
社会大哥，
对，所以他也不怕，他说走，大家走。当天晚上我们仨就上去了，他说那个北京的哥们说我在门口等你俩，你俩进去，我俩就进去了，正准备敲门，听见里面声音此起彼伏的酒瓶子的碰撞声。
我还以为那个是在服务的声音。
没有没有，我说撤吧兄弟。
嗯，
那哥们儿虽然是大哥，宁波混过，但也有点怂，厅里头这多人呢，我们进去不太好，要了解事情。当天晚上就没去。第二天下午这哥们儿又带我鼓起勇气，我俩就去了。一开门我一看，我靠，那大哥长个1.5米，比我还瘦一圈呢。当时我这个底气就来了，我说兄弟你早说，是这情况。我俩就进去了。
早就来了是吧？
大哥一进去看我俩，我俩也没说，我说大哥想了解了解。大哥确实人挺好，把我们就叫进去了，说兄弟你想了解啥呀。我们说大哥我看这店挺挣钱，我们想开一个。大哥说没问题，店确实挣钱，你们开一个，但你们不能开望京，你开哪儿都合适。我大哥过来就是这事儿，我们店铺都租好了，就想跟你说一声，
摆个码头。
大哥说地方这么大，人就这么多，你在这干，那你是不是抢我生意吗？这时候呢，大哥出来没说话，两眼横横的看着他，我给他往后推了推，我说还是要先礼后兵，是不是？你人家说。就跟大哥好好说说，大哥还教了我们很多事情，该买啥，该买什么样的娃娃，去哪儿买，价位在多少。
对，这个就是最核心的产品竞争力了。
对，大哥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大哥人挺好的，在我认为当时是全盘托出了，可能有认知不足的点，
基础的都告诉
我，但人家告诉我的事情我觉得确实对我有用。
对，
然后我们了解了一番，后来了解到大哥的经营模式，大哥是带着媳妇俩人一块在这干的
夫妻店。
夫妻店3间房，里头3个娃娃。
这个娃娃它很贵吗？
不贵。后来我知道他的娃娃很便宜，大概他的成本就在2500到3000一个。当时然后就问大哥，大哥说经济不好，是不好的时候有个7、8单，好的时候有15、20单，最好的一天搞了30多单。
一单的话大概是多少钱啊？
当时我看他的定价，他的定价到200-300不等。
200-300，我们就叫200吧。那他一天其实也能挣个1000多，
不止1000，
就是最低的时候
啊。对对对，一天1000多。
如果是30单那个，一天能挣5-6千。
对对对，很多的。然后大哥说完之后我们就回去干了，最后大哥也没办法，说你都地址都选到这儿了，兄弟那就一起干呗。大哥说放心兄弟，到时候我这儿装不下了，我给你往过送点人，你那儿要不行你就让推到我这儿，咱两口一块干呗。说石景山什么还有地方我都叫了好几个小哥一块干的，也和大哥达成一致了，我们就开始张罗起来了。我们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啊，心想这个要做我们得做差异化。当时去看了他那个娃娃啊，他那个灯光比较暗，他那娃娃相对来说比较假，看上去这个娃娃确实有差异。娃娃后来分什么硅胶的，还分什么那个什么胶，反正不一样，分三六九等。当时我去京东看了看啊，我们就买的最好的。人脸很逼真，个头有1.5米到1.65米，1.5米、1.7米的都有。我们当时买了三个，买了两个好的和一个不好的，因为你要做差异化定价嘛，
对比，
对，你还让他心里有落差，你得有一个不好的让他觉得衬托出他这个好。
哎，这个娃娃他对那个外形上面有什么讲究吗？或者说这些肤色啥的？
有啊，欧美的就比较贵，但是当时没有卖的。但是后来我们又一想，作为咱们大众的审美，我们还是要选、
啊、亚洲人，
还是要选就是中国风嘛，就还是要对吧？
国风，
你还是最亲近的，你了解的东西。我们是在京东买的，坚决没有用淘宝和拼多多。为什么？因为我们注重的品质。最后三个娃娃下来花了18000、
啊，那也挺贵的了。
但那娃娃很沉。顺丰大哥送来那天，顺丰大哥很惊讶。顺丰大哥说这啥这么重，搬回来之后是真重啊，一个娃娃有40-50斤。
大家对充气娃娃的一个粗浅的一个理解，可能它就是一个充了气的娃娃，它其实感觉可能很轻啊。但其实如果真的有特别相对了解的听友你去看的话，它其实是一个骨架外面填充了那个，
它是有钢铁包括那个钢筋铸成的骨架，可以旋转扭动在骨架的外头。然后放了就是弄的硅胶啊什么，很逼真的。当时我们第一天买回来之后三个，我们的是两室一厅。我们给在客厅打了隔断，给搞成3室一厅。当时打隔断还花了2000，我记得很清楚。后来拆隔断又花了2000。所以后来我得出一个认知，一个打隔断是很费钱的，拆和打都很费钱，所以不是说自己打隔断就省钱。然后我们娃娃到位了，真的是很逼真。第一天晚上到过来之后，我们明显觉得我们的产品比对方要先进10倍啊。
最核心的产品已经到了，
这是最核心的产品。
最核心的一步，
对方真的很牛逼。我一看自己都有那种一种欲望和冲动，很刺激，是吧？并且我们的娃娃还是带声音的，并且可以伴随着你。你
它是智能的吗？
是智能的呀，就是有个开关，你可以要声音，可以不要声音。但是你一旦开启之后，它会伴随着你不一样
的动作，
对对对对，发出不一样的频率，
还有一些传感器的一些交互是吗？
对对 对，当时就觉得我们这个太牛逼了，我觉得我们这个一炮而红可以，
一炮而。
这个娃娃到齐，核心产品到齐了，对，
接下来是不是得推广获客？
哎，对对对，因为我们开在这个写字楼里，相对比较便宜，也比较隐蔽，
应该不是底商吧？
不是底商，不是底商太贵了。我们当时开在写字楼里，当时应该是12、13层，我记得记不清了，时间过很久了。这下该有了，该美团入驻了。美团啊，我真觉得它是一个这是比较暴利的公司了。我们当时美团入驻需要花17800。
就光是入驻这个
挂这个品类
啊，新奇探索。
17800是这么分的，5000还是10000的推广费。所谓推广费就是买热搜词嘛，给你做关联推广，然后还有5000的是什么入驻费什么乱七八，反正17800。因为也是那个先前的那个北京做生意那个哥们儿有经历嘛，他在美团挂了很多店，所以在这点上又少走了很多弯路
啊。
对，也有认识的人，所以17800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低的点了那时候。但后来我了解，之前那个大哥开只花了5800，
那是因为他那个做的早。
对，
上店了之后一般要去找顾客嘛，体验店的一般的消费者他的年龄段大概是什么样的？
上店之后还立马没有顾客呢，就和你做生意一样。
对，
现在你看美团大众也得刷好评吧，我就叫了很多身边的朋友来参谋参谋，端详端详，是吧？
是真的来体验，不是刷单是吧？
刷单，这个你要想体验可以免费体验，但更多的人出于就是朋友的之间的认识和害羞，他们也不愿意做出这一步，是吧？然后就让他们刷刷单。
其实当时
有了好评，
当时这个娃娃哥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还心动了一下，但是考虑到卫生问题，我还是退缩了。
对。然后刷完单之后，第二天我们注册了一个微信小号，因为你需要一个微信号来
客服
来和来交流沟通啊。很多人对这个行业他不会直接来的，他肯定先和你沟通，看看你什么情况才会来。开始搞了，开始搞之后注册完微信，接二连三的咨询就来了。
就只是挂上去就开始
接二连三就来了、
量就来了，
量就来了，再加上我们这个品质好，
嗯，
来的人呢一般有几种啊、一种是猎奇的，
嗯，
还有就是他觉得这个东西很新鲜，我来看看有点意思、我看看是怎么发展的，
嗯，
还有一种是学生。
学生
，
我还是学到一地精尖，成圣人，
对对对，
才要来体验、
这
个。
我们
这
个地方必须是学生上的职场人才可以来
啊，精英人士。
对对对，还有学生，还有更多就是一些可能工作中的，就是像咱们一样大的这种人，就是这种年龄的人，
能看出他的一些工种吗？比如说，
不仅能看出，中间还聊了很多。我这个哥们儿在这，他干两个月，他还是很快乐的，认识了很多人。并且做了很多真心的沟通，很多人来这儿愿意和他诉说聊天
哦，还起到了这个心理咨询的作用。
有干互联网的，真的不少呢，还、
还有干互联网的，
有学生干互联网的，还有一些大哥就是租房卖房的都有，
就压力比较大，感觉都是。
大家不会说压力比较大，就是说需要释放嘛。为什么来这儿？原因有几个，很简单，一这个性啊，可能和吃饭一样，是每个人。
对，
这都需要的，这是一个天然的，不能叫做、也不是害羞的东西，
是一个生理的
生理需求，生理需求。
北京这么大，大家陌生人平台又全是骗子杀猪盘，是吧？
再加上现在其实大家的交友婚恋成本很高，很多人都是单身，一个人在北京很艰难，也需要释放嘛。
对，
所以他们可能需要一个平台，但是又得合法，我也不能违法呀。
所以这一块上面，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在这个娃娃店应该已经都被整治掉了，
对对，已经关闭掉了。
所以当时这个其实是一个漏洞，可以这么理解吗？
不，这也不是一个漏洞，它坚决是合法的。
嗯，
法律上不成为性交易，我们这还是属于一个说好听了，可能是一个共享经济，对吧？
那确实是共享经济。
对，当时
互联网
美团之所以上，肯定也是因为合法，
对，
所以可以上。
他们的法务肯定也评估过。
对对对，这个事情为什么最后没干下去了呢？
嗯，
可能点就是在于这个卫生安全上，因为中间啊，那个卫生局啊，包括什么来过我们这儿好多次，因为我们挂在美团上需要店铺电话，需要详细信息的，这些都有的。包括现在美团整个这个品类已经下线了，
嗯，
因为它受到了太多的争议，有好有不好。因为大多数人看到可能是觉得不太被认可，
主观的一个
对对对
偏见。
对，所以没看下去。
接着说回来学生那一块，
当时就很多人来，很多人体验，后来还会有接二连三的人带人来，对，就是最后的那个 ARM 最后它裂变了，是吧？
这种服务的话，它特别适合这种小圈子，就大家也不会到处去朋友圈发布、今天体验了一个娃娃真不错啥的，
对对对，
一般都是跟私密好友，
对对对，
转化也比较高。
所以后来我们发现之后，我们甚至因为搞过互联网嘛，再加上我那哥们儿搞过实体，我们搞了更多的产品模型，我们开卡二代一免费这种，我们搞了很多新奇的玩法，干着干着越干越有意思，有一天我这哥们儿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下楼帮我买一包丝袜吧。我当时一听很诧异，我说兄弟你这是干嘛呢？让我买丝袜，我这也抹不开面呀。他说今天已经来了三个大哥了，
点名要丝袜，
问我这个能不能撕丝袜？不是，我们有丝袜，就我们给那娃娃穿了很多的衣服，就让大哥可以有
装扮，
有心情嘛，不一样，给他不一样的体验。大哥问能不能撕丝袜，当时我说能，我说50一双。我哥们想这是个暴利啊，结果我想行，
增值服务，
我就下去买了三双丝袜，十块钱买了三双，一天就撕完了。后来我去拼多多又买了可多了，现在拼多多这个里头有可多丝袜订单，我都可能一打开拼多多给我推丝袜。
现在还有多的丝袜吗？
都处理了，处理了。又干着发现，有一天有个哥们问你这个娃娃能穿高跟鞋吗？这哥们灵感又来了，我又问我媳妇儿，我说媳妇儿这啥高跟鞋好看啊？媳妇儿给买了几双高跟鞋，说穿高跟鞋行，我们这都是一次性的，一次100，穿完你高跟鞋拿走。结果后来这真的是增值服务，一下就做起来了，我们的客单价比那大哥好多了。
可丽儿品牌高跟鞋，可丽儿丝袜。
对对对，过了两天，大哥也得视察视察呀，得看看你这店到啥水平了。
就是对对方的之前请进，
之前那个就我请教那大哥，大哥过来一看，立马脸色暗淡下来了，桌子一拍，你这个娃娃已经把我们市场都搞乱了。你这是肯定是全北京最好的娃娃，我们还怎么干？当时说好了一起买这3000的娃娃，你这弄得这么贵的，这怎么搞？
对啊，
大哥不太开心了就。我说大哥，你这也需要迭代。大哥说行，那咱们定好，以后你就打中国范，我打欧美风，我去弄几个黑娃。 我说行，大哥，这没问题。后来我也不知道大哥到底弄没弄黑吧，反正是事情是这样。
我觉得大哥应该瞄准 Z 时代，破破圈搞点葫芦娃什么的。
大哥没有你这种思想，大哥要你这个思想，我估计现在上市了。对对对，
搞点动漫的。
我们后来又给房间布置了更多新奇的场景，加了很多的小夜灯，甚至搞了很多那种和皇帝床一样那种小文章。我们不是文章啊，就是
那个
司木沙。
对
对对。
所以这也是可以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他这个店能够吸引顾客。理论上这种私密的娃娃，大家更倾向于自己买一个自己用嘛，也不愿意跟人共享嘛。
也不是这样，买一个确实成本比较高。
对，
再一个你买一个放哪儿，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对，它并不是真的充气，它是四五十斤的钢架。
所以到最后我们就是宣布解散的时候，这个娃娃何去何从都是一个问题。我那兄弟说，你总不能让我搬回家，我媳妇儿睡右边，娃娃睡左边吧，我睡中间都不合适。这个娃娃处理最后也确实是个难题。
对，因为我听你刚才布置那些蚊帐啊小灯啊，就它不只是娃娃本身，它售卖的是一种体验和服务，有种沉浸感。
对对对，
这比现在那个剧本杀领先好几年呢。
所以这个东西卖的更是一种让你的感觉，让你可能歪歪出来的一种氛围。对，我们每天都会给娃娃换衣服，就是虽然你每天看来都是一个娃，但每一天娃的风格都不一样，有制服的，有萝莉，我们还买那种什么都有。
所以刚才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共享嘛，维护问题和清洁问题，这个一般是怎么解决的？
因为我上班嘛，我那个哥们儿他还有的主店，所以就看店哥们儿，所有的清洁都是看店哥们儿做的。
就是、宁波的那个。
对对对，因为我们谈好了分成比例，人家是既工作有投资，所以我们肯定在分成比例上有不一样。
技术入股了。
技术加资金啊，人家是双重入股，所以他分成比例高一些。大哥也很累，大哥一天最多的时候洗30多个娃。你想想，大哥需要把娃
不是全身水洗吗？
我们当时做确实比较干净啊，其他地方会冲一下，但重点部位会重点洗一下。大哥会把娃衣服先脱了，抱到浴室，这个路程就很重。浴室我们专门买了一个那种怎么描述呢？就是那种就和坐便器一样那种凳子，就老年坐便器那种凳子，给娃一坐，是吧？然后娃给娃一洗，洗完之后。着重把重点部位再洗一下，再把它擦干。后来我们为了维护体验，因为刚洗完它有点干涩，我们还买的痱子粉给娃抹上。这更
应该是有那个专门给硅胶产品用的那个。
对，我们就买的那个
护肤粉。
对对对，那个东西。然后再穿上衣服，再摆正。因为那个娃它虽然可以，就是你随意摆动它的姿势，但是你说实话，摆动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对，经常就变形了，所以可能在这个方面，如果顾客太使劲儿，给顾客不好的体验，搞，胳膊肘外拐，挺难受。
那就情趣变成惊悚。
对对对对对，大哥都很累，那时候干一天洗三十多，我们一天也洗30多个，但我们的客单价比那大哥高多了。我们高的时候一天2-3万呢。对，就
那是个暴利行业。
真的，当时很开心，这是。工作之外副业，觉得我马上就要做主业了，你知道吗？
对，当时应该娃娃哥跟我说那个想开连锁，而且我也非常心动啊。
对对，当时我们真的想开连锁，想在其他，我们当时已经看好地了，在天通苑。为什么选天通苑呢？
人多，
人更多，对吧？对，人更多，更密集，有更多的需要发泄的人。其实我们已经尽自己的全力去清洁娃娃了，但是还是确实有一些比较。变态的哥们啊，就是真的是，他不喜欢带一些东西，你知道吧？我也不知道他怕不怕脏，怕不干净，所以每次我那哥们洗的时候都很费劲啊。
哎，那这种他也没法规避什么，因为你们也不会对客人做监控啊什么的。
对对，没法规避，我们总不能都弄个监控对吧？后期再用这个赚钱是吧？对对，没有。但我们有监控，我们在入门的时候有监控，
是，
所以说当时我们也会对每天的那个用户画像看看这个画像、
年龄啊，
对对对，
什么气质啊，我们要不要去改进一下产品？
对对对。这期间啊，其实大部分来都是男性，我们也想突破女性市场，
就一个更大的增量是吧？
对，做一个增量，但是说实话，这个女性市场没有突破，做起来比较难。就有一次啊，有一个女性问我，然后说要来。但是这女性说我不能一个人来，我害怕。
她要跟小姐妹一起。
我是一个同性恋，我要和小姐妹一起来。可以理解啊，我这哥们也开心。你说第一次接待女顾客，我们得把这个逼格做上来。 下楼去星巴克还买两个星巴克咖啡，
还要接待一下，
接待一下，接待一下，说便宜怎么？最后付了500块，两个人。
他们是各自
一起
是一起玩，
一起。但是后来其实不是这样的，
嗯，
这个娃娃店不开了之后，
嗯，
看到了一个公众号发的文章，结果我一看报道的不就是我们可丽尔娃娃店吗？
他、哦、是钓鱼执法是吗？
也不是钓鱼执法，人家可能是一个
找点素材
写素材的。里面既对我们表示的肯定，说我们的店很干净，
嗯，
说接待小哥很热情，
嗯，
然后同样也提出了他的疑虑嘛，卫生确实是一个问题，
嗯，
是否真正的干净？
操这心呢？
因为人家做的是一个公众号，嗯，所以人家要写相对一些比较怎么说呢，
嗯，探店。
对对，他给的
为他的听那个
对对对
读者负责，
和你一样得为你的听众负责，
嗯，
是吧？
是，
对对对，
对我今天把娃娃哥请来也是打开一下听众们的这个思路啊，就是这个世界无奇不有，有一些美团上的新奇探索，希望你能够积极的去发现。
对对对，可惜的就是我这个店不在了，要不我一定做波广告，是吧？客人如果从这一时直播间来的，一定要打6折啊，丝袜免费丝。
是这么个商业模式。
后来看那个文章写的很生动，嗯，还是那个大哥发给我们的呢。他说：“你看你的店都多热门报道
啊，
嗯！”当时一度我们的店的热度远盖于他们，我们的口碑传播起来之后，不去他那个店了，因为他的娃娃质量确实差。
后面就没有再纠缠你们了。
大哥不纠缠我们，嗯，但是大哥是持久的男人，
啊，
到现在我都怀疑大哥仍然在干。
大哥可能已经退去了工作室的外科。
对，我们先讲
服务还在延续，
一点讲，一会儿再讲这个大哥。
嗯，
然后我们就想打开女性市场，结果就一直打开不了。
是因为你们不了解这些东西？
一是不了解，二是我认为女性比男性相对于会更保守一些，
而且对卫生这些应该会更在意。
后来我又想了想啊，因为我们确实没有一个男娃。就男娃很贵又很重，当时我们，
嗯，
你说女性买一个女性用品可能
嗯
也很便宜，
嗯，
也很便捷，也很好放，我为什么要去你这里？
对对对，隐私安全。
对，
而且
除非你真的有男娃，但我们又不敢买，认为这个投资太大，如果没人来亏的成本太多。
但男娃他
怎么
操作呢？
我们没买，所以这个真的没有发言权。没买这个男娃，
嗯，
男娃也很多种，我看了看，有肌肉的，有那小白点，
嗯，
各种各样的都有，但没有那种油腻大叔，没有肥的，不知道。对对对，对，
嗯。
然后这个生意一直做，中间就是公安还来过我们这儿，但是合法，人，
嗯，
家就是正常调查，
就走流程。
对，后来那个就是卫生局来两次，不让我们干了，说我们这个不合规。嗯，确实啊，在这个来讲的话，大环境来讲，可能他们认为我们需要酒精啊什么的，此外那可能啊有专门洗娃娃箱，
嗯，
单独来对这个娃娃进行消毒处理
啊，
嗯，这样就合规了。
产品的清洁，
但这样一个机器啊可能很贵，后来我们没有调研，
嗯，
没有了解，也没有地方放，
嗯，
所以我们就不了了之，这个娃娃生意就这样告一段落了。当时我们就很难过，
止于卫生合规是吗？
止于卫生合规，
嗯，
再到后来呢，美团平台都把这个下架掉了，
嗯，
所以我们没法干了。
这么快咱这创业就收尾了吧？
就很快这个路很快，
嗯，
就来的很快，去的也很快，
嗯，
就是中间但中间那一部分很高潮啊，很开心。每天都
对，因为之前娃娃哥会在群里跟我分享他每天的那个流水，对，偶尔我一看哇好几千，
嗯，对对对，
当时我就想我这工作要不先不干了吧。
好几千都是正常的流水，
嗯，
现在几度那个在宁波那哥们儿，因为这个
他回去了，
这个事件不干了，他又走了嘛，回去了，回去之后现在仍然很怀念那段时光啊，
嗯，
就觉得，
嗯，冲浪的感觉。
哇，当时挣钱，我是一个月可以挣好几万的人，你明白吗？现在你说我回去挣个几千块，
嗯，
那不是我的水平。但是不是这个，所以人这个成功成事都是看运看机遇的，他能挣钱也得取决于我这个朋友，
嗯，
对吧？要没有我这
个
哥们儿，肯定也我们也看不到这个蓝海，
嗯，
看不到这个行业，不知道这个东西赚钱。
你刚提到这个，我记得电影《中国合伙人》里面最后的结论就是永远不要和你的朋友一起创业，因为可能会因为一些利益的纠纷去影响多个人之间的朋友的关系。在你们这个两个月的这个冲浪期间有发生过类似的问题吗？
嗯，但我觉得可能是在利益到了一定更大的基础之上才能出现这个问题，
一开始就是开心。
对，我们这个小本买卖，并且一开始把所有的分成要做的事情聊得很清楚，
嗯，
我们不出劳动力的分几成，你出劳动力的分几成，
嗯，
说得特别清楚，并且出劳动力的这个哥们确实，因为我俩都有主业，人家是副业，等于人家是，
嗯， 全身心投入在做这个事，
对，人家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这种感觉是吧？就是你、这个东西死了，对他来说就彻底完了，但对我们来说、没有影响，我只是投资这个东西。
我想起劲霸男装有一个广告片，就是做了一个
King Box、
King Box 的一个那个形象，然后就说混不好我就不回来了，
真的有那种感觉，真的有那种感觉。
劲霸男装就在浙江。
那哥们最开始来的时候拿40,000块钱，你这么说，我想起来还是现金呢、那估计是他妈不知道从哪个保险里取出来的现金，拿到了给他儿子支持创业用的。干啥的肯定没跟他妈说。我们到现在我们也没有给任何的家长，包括我们身边的朋友提及过。
对，
因为有可能觉得很多人不认可，
特别是老一辈，
对，传统观念。
都是个什么事儿啊？
对，但在我们越来越开放了，包括越来就认知水平可能相对越来越高了、这些事情我觉得是可以被接受的，也可以被理解的。
对，
但确实是唯一应该做的就是把怎么卫生，
对，不要有这些传染病。
对，并且我跟我媳妇儿聊，媳妇儿也说了，这个东西有可能还会带来这个犯罪率的下降，包括人的这个心情的
愉悦程度。
对，
工作压力也小了，
有可能你释放了之后，第二天。写这个产品文档写得更顺利了，是吧？
那绝对的。
对，
你是不知道，这上段时间工作有多那个琐碎，压力大，人就会有闷闷不乐。
对，我们都想 AI 定制娃娃呢，但是不行，不允许，这肖像权侵犯了，我们就定制一个上司娃，
哦、
是吧？
还是非常讲究这个法律责任的。
对，
应该有很多换脸的软件在那种视频里面，你可以比如说你用9.9块。去选一个明星，然后他帮你换脸成一个明星，然后给你一个小视频。那种灰色服务其实在微信群里面此起彼伏的。
后来就这样停止了，停止了之后哥们儿回家了、大哥一直还联系着哥们儿，说兄弟啊，
二次创业，
说兄弟啊，你们当时的微信号还在吗？
哦，
大哥要40,000块钱买我们的微信号。
你是说之前启蒙你们的那个
启蒙
大
哥？启蒙大哥，对，给他启蒙大哥，
相当于客户还能被他利用一下。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一旦没有了美团，没有更多的新客户，
没有渠道，
但是我可以让更多的做好老客户的留存。
哎，这个很像我们现在互联网的用户增长的思路。
对，
当你拓新达到了一定的瓶颈了之后，发现获客成本越来越高，更多要去做的就是做好留存的这个体验。
对，甚至他做好留存之后，再用、再去做最后的传播嘛，
增值服务，再去做裂变。
对，再去做裂变传播、最后一波。所以大哥这个思想，大哥没有干过互联网，大哥之前也不知道干啥的，但是一看是个粗人啊，但是他这思想，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敬佩的，
骨子里很有这个商业的思维，
对，真的很有商业思维。大哥说买我们的微信。当时因为我们也害怕嘛，就这个东西说干完就干完了，我们就把微信，对，也就把微信号真的是注销掉了，就是当时我们用的电话卡也注销掉了，全都清理的一干二净了，
就是看起来像美剧里面的了，有点
全都清理干，
啪嚓把那个手机折了。
然后再后来大哥不甘心啊，大哥说因为看中我那个就是看场子那哥们儿，之前说一起来干吧，
觉得那哥们
老叫他来干，现在还叫他来干
啊，
一直没来过，所以说我也一直怀疑他大哥还在干。大哥可能还挣钱，但可能没有之前挣的多了。
也可能干别的事儿，
但也可能干着很香。这就是我
这
个
娃娃店的
娃娃旅程，
创业经历
也算是一个小的创业，真的很开心。那段时间两个多月，每个月不是每个月啊，每天都有这个
钱进来。
对，每天都有感觉、
即时反馈，
真的是税后收入。
那个也没法缴税吧？
我们不交税，但是美团真的很坑啊！美团如果美团买单要扣7个点还是几个点，我忘记了。
就美团直接给你扣掉了。
比如你200块钱，他可能给你，如果打9折的话，就给你180，就这样，剩下他作为手续费。
中间商才是最大的作恶者，
人家是最大的赢家。美团现在都靠美团平台，对吧？所以现在兴起很多大众点评啊，美团刷单啊。并且我现在自己我也是一个刷单的一员、这个话可以以后再讲。
霸王餐。
对。
最早的时候听你讲这个东西的时候，也是觉得这个思路非常新奇啊，就是没见过。还有的话就在想这个比较深层的问题，就是大家为什么需要一个这样的东西。所以你当时开心的点，一方面就是每天的钱带进来，还有没有一方面就是觉得自己也在帮助别人？
说实话啊，没有太多觉得在帮助别人，
就是挣钱，
没有想那么高，真的是挣钱。当时也顾不上想太多， 可能如果
但也没有害别人，
对
吧？
对对
对，
我们肯定是尽着力去把卫生搞好的，确实可能有可能搞不好的地方，因为你毕竟设备啊、
嗯、
什么都有限、
嗯、
再包括这个人的层面，
嗯嗯，
你在洗娃娃的过程中、
嗯、
就你写文档写着写着不愿意写了，瞎逼写一句说骂两句都有可能，对吧？那你说、
啊、
毕竟是个人，人非圣贤、
嗯、
他干着干着，我猜啊，我不知道，有可能也会累啊，每天洗30个、
嗯，
我去洗过一次，抱的我都累得不行，要我洗30个洗不下来，真的。然后他你说能不累吗？
半小时一个，那30个，那也得十几个小时。
我们那个生意从早起10点到晚上凌晨3点就络绎不绝，就不是你想那种、
嗯、洗不过来。
那哥们儿都休息不好，现在一想起来都是幸福的烦恼，知道吗？
因为我当时看到过一篇公众号写广东的第一家这种娃娃店，他就描述的相对会。那种人文一点，有一些孤寡老人啊，还有一些那种大龄青年啊，他们也有这种权利嘛，但是他们没有对象或者没有渠道去释放，所以这个娃娃店的出现反而解决了他们的很多问题，让他们的身体和心理都得到了升华。
对，我觉得娃娃店这件事情啊、
嗯、
可能未来还会再次兴起，但它再次兴起的时候可能伴随着更高的卫生安全问题，它在合规层面讲已经没有问题了、
嗯、
现在唯一要解决的、
就是、在政策上其实没有问题，
政策上没有问题，之前也没有问题、
嗯、所以你们就是单纯因为卫生成本高就歇了，
可能也没有这样的产品，我们去了解就没有、
嗯、
卫生局一直督促着我们，加上美团给彻底下架了、
嗯、
如果美团一死对我们就是不是美团一死啊，美团让我们一死就是对我们来说已经彻底切掉了我们的这个客源，
嗯，
没有宣传的平台，只能靠着之前的课来拉新，这个天花板就很有限了，确实是，对吧？
地下涌动的荷尔蒙。
对，所以就这样结束了，当时就一分钱挣了钱一分，高高兴兴的结束了。
所以整体看下来还是一个非常开心的创业经历，
很开心，很开心，并且这一路上有很多的认知、
嗯、
很多的了解，了解这个行业、
嗯、
了解了很多的人性、
嗯、
知道大家的需求，其实大家内心可能都住着很多的野兽，是吧？这个
丝袜是吧，
我们表皮没有表露，但这不能证明什么、
嗯、
只能证明我们心中狂野，但我们努力的，因为我们上过学，我们有知识、
嗯、
我们让自己做一个正常人，对吧？让你知道我可以克制住自己、
嗯、
但是如果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合法的前提下，
嗯，
我可能想让我自己更快乐。
我觉得欧美的话，他们应该可能会更走在前沿一些。
对，
相对他们的政策会更宽松了，包括这个产业配套的设施可能会更多。中国就真的是草创啊，硬扛着30个娃娃。
对，硬扛着30个娃娃，
就是用喷头洗。
对，最后都很难受、
嗯，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娃娃。包括最后，
嗯、
我们当时还买了屏风呢。对，我们为了给那个、
嗯、情趣是吗？
给那个房间里增加更多的格局，买了屏风。
剧本杀，
就什么都有。后来对，后来
场景带入。
后来又有一家哥们在我们之上又做了很多的各种风，人家有监狱风、
嗯，
还有各种各样风。但他这个店没开，
嗯、
他开在了这个、
嗯、收尾期，
这个行业的末端，
严打。
所以说这个就是。时运不好，我觉得、
嗯、
对吧？
那只能改剧本杀了吗？娃娃撤走，
娃娃做 NPC 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运气也挺好的，
嗯、
赶上了这一波。
是，
所以这人创业也是，就是你能力是一部分，你肯定得有能力，得有思想，
顺势而为。
但是你的认知，包括你看到的东西，你能看到的东西，
嗯、
你能看到的东西是你努力去发现的，不是说你坐这儿，再或者哪怕说是一个巧合呢，也是你的运气和命。
嗯，
对，
对，
这个也很重要，顺势而为。在顺势而为的路上，我们才能飞得更高嘛。
哎呀，我本来是讲这个新奇体验啊，最后变成了一个励志的创业演讲。
我们总得从这个故事中得到一些认知嘛、
嗯，
对吧？
最后再聊一个问题啊，就是应该来消费的顾客，他们跟你们聊很多，应该也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困惑，有没有什么比较典型的问题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
其实我不是主要的经营者嘛，更经营者更多的是我那个哥们儿，
听他讲述
、
嗯、
这个我确实没有什么太多的记忆了、
嗯、
但我只知道他每天很多人聊得很开心
啊、
嗯、对，他说给烟抽，给那哥们儿一个烟抽，俩一块聊天，那哥们儿给他讲讲这个趋势、
嗯、
一块探讨这个生意的未来，这都有
啊、哦、顾客也关心这个
东西，也关心，对，还有更多的还有关心的说 你们这个卫生到底干不干净，来之前就仔细的咨询、
嗯嗯、
咨询完之后来了又想发挥一下，但又不敢，又觉得害怕、觉得你这卫生不好、
嗯、
又怎么样，然后最后还是忍不住发泄了一下对对对，然后就发泄完之后又很担心、
嗯、
每天问你这个卫生是干净的吧、
嗯嗯、
发现过了几周没事儿啊。
这确实很反映就是国人的一个生活的现状，就是他想去突破一些东西、
嗯、
然后做一下真正的自己，
对，
但是他又很担心，所以他反复确认反复确认，最终还是没忍住。
对对对，我
没忍住之后还是后怕。
我们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但保守确实一直在诱惑着我们、诱惑完之后很蠢蠢欲动，突破那个线来吧，完了之后又恢复了理智。
嗯，能够理解他们带着这个就真实的欲望脱下了一些平常的一些面具，然后跟你的那个宁波大哥来了一次那个灵魂的对撞，对撞完确认安全之后进屋来了一次，
对对对，
肉体的碰撞，
我们都一样，
双重碰撞之后我就觉得很轻松。
对，我们都一样。
我们这个播客也是希望能够给听众朋友们提供一些不一样的生活的故事吧，然后也希望能够给大家来一些那个心灵上的碰撞，我们那个肉体上的是估计够呛了。
如果再有的话，一定在这个意识的播客里头给大家再宣传。
今天是娃娃哥的播客首秀吧？
首秀第一次也很紧张，并且有
第一次都紧张。
对对，还有说的不好的地方，这个、
太流利了。后面如果听众朋友们喜欢的话，我们可以约娃娃哥再聊一些更多的经历。耳机里面听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啊，娃娃哥的这个风采最好还是得用视频甚至直播来表现出来。
过奖、那这个一定不会有的、因为确实比较害羞，也不愿意暴露一些隐私、
对，
所以这个是视频可能，
所以我还比较幸运能够现场看他的即兴表演。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吧，等会我们吃小龙虾去。
没问题没问题、吃一时请的小龙虾。
好，哎，啥是我请的。行，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拜拜。Bye.